上海血统，作者寿寒章，第十三章，往上海。抵达三亚，把船安置好，办了一大堆手续。马丁一看时刻表，还能赶上从三亚到上海的最后一班飞机。上海，那是他的故乡，他一刻也不愿意留在海南，强烈的好奇心要他马上去找寻他的留言。在机场，他买了面包和可乐，坐在登机口，再次打开笔记本，用鼠标点击上海，出现一街道门牌，虹桥路999号，用 Google 搜索，显示出是一所芭蕾舞蹈学校。他知道虹桥路，也颇了解上海，他猜那学校应该离他在上海的家不远处，毕竟在上海他居住了三年，直到小宝离开故乡。1993年的那个初夏早晨，那是他在上海的第一个早晨，他被一个陌生的女孩狠狠地掌掴，他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力气，以至于他的脸一直到他出院后才消了肿。清醒之后的一整个星期，他没有说一句话，他的父母来探望他，母亲伤心欲绝，可是依旧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凌晨三点这个女孩会行走在高速公路上。他的母亲尽管伤心，可是对女儿的态度却相当强硬，总是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。后来从香港同事嘴里，他才知道他母亲对他说，那么脆弱就别做我的女儿，不说出真相也别做我的女儿。一天里的大半时间，女孩只是昏睡，醒后就坐在床上看着窗外，微微蹙着眉头，也不好好吃饭。当天黑下来的时候，她就去楼下的小树里散步，她身体已无大恙，有的全是心病。院方正在征求家人的同意，打算把她送到精神疗养中心实施抗抑郁治疗。一个星期后的傍晚，他正在楼下的树林里散步，有点思乡。这里没有山峦与森林，地势平坦，总让他有陌生感。他甚至考虑提前回维也纳，母亲亲手做的糕点已经在邮寄的路上了。只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才发现家乡的一切都是那么温馨美好。无聊的欧洲乡下生活，在他现在看来，根本就是个小小天堂。踱着步，就在这时，他听见有人压抑着的哭泣声。趁着还蓝着的天，他看见那个女孩正躲在一棵树后。他考虑走开，但是刚走远几步，还是绕了回来。欧洲男人的绅士作风作了祟。对不起，你好吗？你说英语吗？真不巧，我没带纸巾。他被他吓了一跳，马上收起眼泪，看着他不说话。十秒钟，20秒钟，30秒钟过去了，他被他看得不知所措，于是打算走开。你能不能抱我一下？他用英语说，一下就好。他犹豫着，看了下四周，没人，于是走上前，把她轻轻抱在胸前。这是她第一次拥抱一个亚洲女人，她身就着完全不同的骨骼，那么小，那么脆弱，仿佛一用力就消失了。如今她已记不起当时她抱了她有多久，因为她当时根本就不能思考。如果没有那个拥抱，可能在她的记忆中，她只是一个有着好看眼睛的女孩。可就是因为那个拥抱，让他从此变成他人生中的一种承担，他要为他承担，承担起人生中所有的重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开始简单的与他说话，只是对私人生活闭口不谈。他成了他在上海的第一个朋友，他带他去吃城隍庙里的小笼包，逛满是西洋假冒商品的华亭路， 走满是法国梧桐的衡山路。他喜欢他带他出去玩，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，他的脸上才有隐隐约约的笑容。一天傍晚，坐在黄浦江边，他有点累了，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。马丁，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活着？为了爱。他直起身，有点吃惊地看着他。真的吗？在我看来是。如果心爱的人不见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会去航海，把自己交给大海。没想到做医生的也会那么浪漫。你有心爱的人吗？他问了一个一直想问却不敢问的问题。他对他晚上的镯子有疑惑，今天他一定要抓住机会多了解他。你说人会不会一辈子就只爱那么一次？他不答问题。不会，我20岁的时候遇见了第一个心爱的女孩子，我想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她。后来呢？后来她去国外当交流生，半年回来之后就说要分手。原因？我一直追问她，但她没有给我答案。天底下最闹心的事情就是爱人留下的悬念。后来的2年，有时候会从朋友嘴里听见他的名字，每次听见他名字心里就会有绞痛。再后来呢？再后来就淡忘他了。那你怎么会知道你会再爱呢？
会的。
他开始不作声。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有没有心爱的人，我已经回答你好多问题了。他把头又慢慢地靠回到他的肩膀上，星星闪耀在平静的海上，犹如深蓝色的盒子拖着 Swarovski 的水晶饰品，让人心里有深沉的喜悦。他又不作声了，他不知道他的脑袋里在想什么。这是北斗星，他指着天空突然说，边上是大熊星座，在边上就是我，射手。你是什么星座？
天蝎。
他笑了起来，多么不幸啊，你知道吗？射手座手里的那支弓箭永远对着天蝎座的心脏，和我在一起你会多么容易伤心啊。
我不害怕你，我的心很强壮，我会保护你。
他转过头望着他的黑色眼睛，他有点吃惊地看着他，眼睛里面升起一层薄雾。马丁，他声音开始低沉，你真的会是我的守护神吗？
会。
为什么那么轻易允诺？
因为我知道我会。
他把头又轻轻地放在他宽阔的肩膀上。好景不长，没多久他便出院了。他没有跟他说再见便走了，他是从护士那边知道的，问护士他走了多久，打不多久。他犹豫着要不要打他手机，因为心里着实为了他的不辞而别生气和失望。他站在窗口想了会儿，突然跑出医院，去了对街的酒吧，要了2根塑料搅拌棒，一根粉红，一根蓝色，把上端的2颗星星拧了下来，然后他打电话给他，他接了，听见他的声音有点恍惚，仿佛忘了他是谁。他问他在哪里，他说我在路上。他问他你要去哪里，他说回家。他问他是否还能见到他，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。他的心凉了。他要求再见他一面，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，两人约定在淮海路的复兴公园。上海的公园总是挤满了各式各样游荡的人，谈不上休闲放松。公园在马丁眼里是城市里的一座孤岛，上面充斥着各式各样充满意淫的人。他站在大门口，他向他走近的时候，几乎有100双目光望向他们，他的脸一下子红了，
觉得自己仿佛长了个巨大的鼻子。他疑惑地看着他问，我有东西落下吗？我的治疗费应该已经签单了吧？他又气又好笑，叫他把手给他，他疑惑着伸给他，他把一颗粉红色的星星放在他手心里。清水小宝，你听着，这颗星星是你的。然后他亮了亮手里蓝色的星星，这一颗是我的，你要保存好你的星星，如果你还想见我的话。他的声音开始哽咽，你就把你的星星寄给我，我会马上来见你。说完，他把写着通讯地址的纸条一起塞到他手里。他困惑着看着他不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他问他。哦，他短短的回答。那我走了。他突然转身就走了。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，他的一滴眼泪落了下来，他想，他是一辈子也见不到他了。他熬过了半年的实习生活，回到了自己的故乡。生活开始波澜不惊地进行着，他没有他的消息，他忘了他。登机时候到了，马丁合上笔记本，坐到靠窗的位子上。这是他人生中第三次飞往上海。1994年，那是在他们分开差不多一年后，那天下午，他从诊所回到家，平淡无奇的一天和平时一样。在他踏进门的那一刻，他母亲正在客厅里熨烫衣服，父亲在隔壁的工作室里修理一辆二手车。他说了声，我回来了。穿过客厅，走到厨房，拿了一枚苹果，一张印着施瓦茨波格咖啡馆的明信片静静地躺在桌上，他翻过来。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说过你会是我的守护神，我在维也纳准备停留一周，这几天下午我都在施瓦茨波格咖啡馆，你会来看我吗？小宝，附上粉红色的星星一枚，我记得那个约定。一年了，他的生活一切安好，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，时不时的约会临近村里的几个女孩，但是还是有寂寞，有道不明的轻轻的苦闷。直到收到这一封信，似乎他才更了解自己。触摸着那颗塑料粉红色星星，他发现起其实一直都在想他。他不能相信他居然还留着那颗星星，居然还记得那个有点幼稚的约定。他一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高兴过。施瓦茨波格咖啡馆是维也纳上百年的老店了，在旧时是社会名流的聚集地，白朗宁夫人、雨果、巴尔扎克、简·奥斯汀都曾经在那家咖啡馆小坐过，而如今他也在那里，在等他。他当晚就出发了，几小时后，躺在维也纳城中一家旅馆的单人床上，他微笑着，满足地睡着了。他和他，居然在一个城市里。天，他没有来，他等到傍晚六时，失望地走出咖啡馆，犹豫着是否要买当天的火车票回去。突然，他找出他寄来的明信片，发现今天距离他寄出明信片的日子 正好是整整一周。他一定已经走了。于是他决定回家。马丁，有人在背后叫他，他回头，多年后，他那一天的模样一直留在他的心里。白色的衬衣和灰色的筒裤熨烫成整洁的线条，他的手插在裤子里，背朝着晚霞，乌黑的眼睛全是笑意。马丁，他再次叫他，他这才回过神来，他就在他的面前。他们走过葡萄枝造型的水晶灯，一同坐在斯瓦茨伯格咖啡馆里。她愈发漂亮了，眼睛里的阴郁没有了，里面是光明和冷静。她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声音低沉，说话风趣，举止风流。只是那枚镯子还在晚上，卡提亚的螺丝刀的爱。他们简短交换了各自在过去一年里的故事。他上了高中，学业紧张，假期里都会外出走走，看看外面的世界如何运行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欧洲，对这里的文化充满了好奇。咖啡在上海真流行开来差不多是80年代初，一开始很多人不喜欢它的口味，说那是咳嗽药水的味道。其实上海人如果不喜欢什么饮料，都说它像咳嗽药水的味道。对刚兴起的可乐那时候也这么说。80年代初一开始流行的是上海自制的咖啡豆，后来是云南咖啡和雀巢速溶咖啡。雀巢当然更有面子，喝完了的瓶子上海人舍不得丢掉，常常装些其他东西摆放在咖啡色的玻璃橱里。他向他解释，手里拨弄着法国大碗的牛奶咖啡。他把一个莫扎特巧克力球放在他碗边。这是什么？奥地利的特产，外面是巧克力，里面是磨碎的榛子。他不客气地把它一口吃掉，继续道，现在在上海喝咖啡还是很情调很隆重的一个词，一杯 cappuccino 价钱差不多是这里两三倍。他看着桌上的价目表，在这里只是大多数人早餐的必过程序，就像我们上海人早上喝豆浆。这里的女人穿得不好，他打量着周围，总以为欧洲女人很风情，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太平淡。中年妇女过于保守和随意，年轻人的流行是没有个性的流行，老年人中倒是能见到几个好品味。外表不代表一切，外表就是一切，他打断他，有什么样的内心就会有什么样的装束，每个人呈现自己的方式就是利用外表。但是一些人不懂得如何扬长避短表现自己，一些人过于懒惰，不愿意表现自己。对我来说，穿无趣衣服的人，他们的人生也会很无趣。奥地利女人很无趣。他有点不高兴他那样评价自己国家的女人，可是他似乎又是对的。他在上海的那半年里，在他所遇见的有限的几个亚洲女人身上，他看见一种与欧洲不一样的活力与自主。亚洲女人喜欢精彩，欧洲女人喜欢安逸。突然他对自己有趣的发现感到惊奇。旅行中很少有人穿硬烫过的衣服，很少有人穿雪白色，这代表什么样的内心？整洁，我喜欢整洁的人生。整洁，解释，一切在礼仪范畴中，一切都在冷静的控制下。你这样年纪的女孩子怎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应该是渴望激情和爱情的年纪，怎么会向往冷静？我不需要爱情，爱情给生活带来太多复杂。她听后有点失望，不知如何继续这话题，于是又问，告诉我，你怎么会选择了奥地利？她把脸慢慢凑近她，黑色的瞳孔紧闭着她，我想你了。他绵绵地说，他的心一动，就在快要相信他的时候，他一脸正色地说，其实每年假期都会旅行，去不同的地方走走，以便日后决定要在哪一个州哪片大陆生活。有没有满意的发现？ 直到目前还没有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还有时间。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？说起梦想，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广告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，我要做一个很出色的广告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创造不同的梦想和欲望，人就是为了这些而想要活下去的。我喜欢音乐、美术、文学，我喜欢无中生有，所以我喜欢广告。喜欢每个人在消费的时候那种快乐的笑容。你呢？我想生活在大海上，虽然很多人说生活在海上会很无聊，因为每天都是同样的风景，可是每次在海上，我觉得时间停止了，只有风声在耳边，生活其实不需要有很多意义，有美好的回忆就好。很多时候，我只要闭上眼睛，就会看见所有想要看见的美好。好比说，好比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和她美丽的眼睛。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，对我来说，生活就是捕捉欲望。生活于我来说是闭上眼睛去感受美好，听上去像山顶洞人。他打趣，我们一定来自不同的世界，不同制造。 Made in China。 说说你的童年，欧洲乡村的童年是怎样的？我有一个大哥，两个双胞胎弟弟，我们住的山村有2000多居民，有条小溪，还有一座2000多米的高傲的山脉，四周森林环绕。我父亲是工程师，工作室就在家隔壁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照顾我们兄弟四人。小时候我们兄弟常常打架，等稍微大些了，我得到一辆山地车，于是就去挑战山脉。周末的时候骑上车上山，然后从山顶俯冲下来，是我最大的乐趣。我还喜欢摇滚，村里会乐器的孩子常常聚在一起练习，我们组建过乐队，只是从来没有登过台。如果实在没有事情做，我就去森林里逛，采蘑菇回去让我母亲鉴别，或者采薄荷叶回去泡茶。对了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是 Milka。 他向他讲述他的童年和那些冬日里红绿色的圣诞，他听得入神，眼睛里面有落寞还有羡慕。你呢？你的童年？他最后问。我的？他的眼神里面有迷惘。我记忆里的童年，父母都在外忙碌，暑期2个月和寒假1个月，我都常常一个人在家。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这一代人都是一个人的童年，也没有森林可以去探险。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一个保暖桶，里面是我的午餐，除了看电视和找同样留守在家的孩子玩，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。每天起床后，我总是很焦急地把脑袋搁在窗户外面，观察对面房子里谁家的孩子今天在家，如果谁都没有在家，这一天会很煎熬。很幼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什么叫做寂寞和忧郁，有时候寂寞的发慌，我就会哭，可是哭也没用，我的父母还是好。父母不能一个人在家，一个人工作吗？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态，一个人工作难以养活一家。开学和过中国新年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我们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独处，也不懂怎么独处的民族。随着他的描述，他看见一个超级忙碌的亚洲，人们无法独处，只能在一起求生。里面有尔虞我诈，有永不停歇的工作，还有灯光闪耀的交际场，那不是他的世界。他说完，两人都不说话了。他看见他们两人来自不同的世界，似乎要往不同的方向去。交叉点在哪里？机会又在哪里？他的脑袋开始飞速运转，他要找寻一条出路，让他们两人可以在一起，如果他也愿意的话。可是他不知道当下这一刻该怎么做，怎么说。他玩弄着手里的粉红色星星。他抬腕看表，你什么时候走？他心里开始难过。明天中午的飞机，我困了，可能是时差关系。他于是结了账，把他送回酒店。路上经过杂货店的时候，他说要买一张明信片寄人。 他在外面等他，他出来靠在门上，很快的写完，贴上邮票就投在对面的邮筒里。
给谁的？他好奇问。
给你的。他不多问他，心里开始忐忑，不知道信上他要对他说什么，难道他不要再见到他了。
把他送到酒店门口，他说了声谢谢再见，便消失在玻璃门后，他的心碎了。
那天晚上他失眠了，不知道是该放弃还是继续。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是那么的小，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梦想，一万多公里的距离，其实只要一个承诺，他可以为他付出所有的代价。可他说了，他不需要爱情，他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他们说好了在机场见，他很早就起床，带了千万个疑问，都关于他们的未来。他不敢问太多，他不想让他感到压力。他因为爱得太急迫才失去了初恋的女孩，他吸取了教训。伤心的他来到机场，他不在。他查他的航班和登机口，发现他的飞机在清晨就起飞了。他赶紧打他电话，被告知他清晨就已经离开。他早设计好了，他不要见他，一切都在他冷静的控制下。他突然想起那枚粉红色的星星，他从上摸到下，没有了，是天意吧？他一定掉在那家咖啡馆里了。他再次回到昨天的咖啡馆，侍应生说没见到，一切结束了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里的，火车慢慢行进在绿色的旷野里。阳光洒在稻谷上，稻谷在风里烦躁地翻腾。透过窗户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，熟悉的一切开始变得超现实起来，一切都一成不变的让人透不过气来。他想和他在一起，他要他，只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做。就一天的功夫，他原本的生活就被摧毁了。他不要待在这个地方了，去哪里都好，只是不想留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没有他的生活里。他推门进了屋子，母亲还是一成不变地在厨房里忙碌，看见他回来问他要不要吃苹果，他摇摇头，跌坐在椅子里。母亲走过来摸着他的头问他怎么了，他的眼泪落下来，泪眼朦胧中他看见桌上的明信片，是他给他的。那枚粉红色星星我拿走了，为了下一次相见，小宝。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一丝希望照亮了他的脸，他的嘴角浮起一个笑容。